开了吗？开了，好，很高兴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也特别高兴来到我们职堂的在乌冷的教会北区华人教会，我非常开心。职堂一直是我心里非常兴奋的事情。我们在 Katy 职堂了12年之后，回到母堂。今天能够来到好像自己的亲人家里一样，非常开心，又碰到好几位我们曾经一起同工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心里特别开心，心里特别开心。那今天是母亲节，特别为今天在这边做母亲的，祝你们母亲节快乐。我们家呢今天也有三位母亲过节，一位是我自己的妈妈坐在这里一位是我两个儿子的妈若晴在这边，那另外一位是我两个儿子的我的孙女的妈妈，就是我的大儿媳妇，她今天是第一次过母亲节，所以我们在美国已经有四代了非常开心。这个回想到我们当初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各拿两个皮箱就来美国读书。在我们学业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呢，我们也想要有一个孩子。可是呢，不知道是我有问题，还是因为我太太若晴因为功课压力课业太重了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若晴一直没有办法怀孕。那我们也看了医生也想想办法。那我自己呢，除了让若晴能够安心的读书，因为课业蛮繁重的，那家里的这些买菜呀、打扫卫生洗衣服洗碗很多时间我都来帮忙了，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我们想要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孩子，可是呢在那时候神没有应允我们，没有给我们孩子。那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位渴望想要当母亲可是又没有办法生孩子的女人，那我们今天来看其中一位，她的名字叫做哈拿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前两章。当时在以色列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地了，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段时间在士师时代，那时候没有君王，那时候管理以色列百姓的只有长老，还有在祭坛服侍的祭司们。那当时有一位比较很重要的祭司的名字，他叫以利这以利，他记载在撒母耳记上面。那他所服侍的祭坛地点在示罗我们也许蛮熟这个地名的。那离哈拿他们所住的地方叫做拉玛不远。那哈拿的丈夫叫做以利加拿，他自己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遵守律法，每年都会到示罗去祭坛那边去敬拜神去向神献上献祭。那哈拿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办法生孩子，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结婚的女人他们没有办法怀孕没有办法生孩子的话，当时是一种羞辱那所以没有办法怀孕对当时的哈拿来讲，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是非常挣扎的。哈拿虽然没有办法生小孩，可是他的丈夫以利加拿还是非常的爱他。那可是以利加拿还有另外一个太太而且已经替他生了孩子了。那丈夫对哈拿也特别的好，也特别的爱他。甚至于他们每一年去示罗去向神献祭之后，他都会把那个献祭完毕那可以吃的那个双份的祭肉给哈拿吃。那丈夫用实际的行动去满足妻子的需要。可是在哈拿的心灵深处，他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丈夫虽然爱她，可是仍然渴望她能够生一个儿子。在哈拿的心中，没有办法生孩子，尤其是没有办法生 生一个儿子，这永远对哈拿来讲是一个痛。这是哈拿的第二个挣扎。可是看在另外的一个妻子的眼里，以利加拿对哈拿比对自己还好，他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对不对？他心里一定想，我都替你生了儿女了，可是呢，哈拿连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你对哈拿又特别的好，所以这个以利加拿的另外一个妻子，他心里一定是对哈拿又嫉妒又怨恨，他就用话去冷嘲，去热讽哈拿，故意去刺激哈拿，惹他生气，让哈拿伤心，让哈拿难过。而且这样的事情每一年他们去示罗献祭的时候都会发生，这又是哈拿的另外一个挣扎。有一天哈拿终于忍不住了，他跟家人去示罗献祭完毕，然后吃完晚饭之后，哈拿就带着失望、伤心、痛苦的心情来到神的殿前，他想把心中所有的难过跟向神来倾心吐意，他向神哭泣，他向神祷告。以利是当时的祭司，我们刚才提到哦。那当哈拿跟向神祷告的时候，当哈拿向神痛哭的时候，这位祭司呢，居然认为他是喝醉酒啊。对哈拿来说，他一方面受到没办法生小孩的压力，他一方面这个他的丈夫对他的丈夫失望，另外一方面他还要受到他的对头的对他的刺激。他终于以为有机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倾心吐意，可是偏偏以利祭司居然把他恳切向神的祷告当作他是醉酒，这是多么叫人失望又难过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说：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哈拿生了儿子，他给他取名字叫做撒母耳，我们都很熟悉。他生了撒母耳之后，等到他的这个撒母耳断奶了，就把他带到圣殿里去，交给祭司以利。从此以后，撒母耳就留在祭司的旁边，学习侍奉神。圣经没有记载这一对夫妇，那他们把才刚断奶的儿子带到这个祭司面前，他们分离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感受，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内心一定非常非常的不舍。才刚断奶，对不对？我们知道断奶的孩子也不过，可能一岁、两岁，了不起三岁嘛，所以他们心中一定很不舍的。尤其是当妈妈的哈拿想到孩子这么小就要跟爸爸妈妈分离，想到以后每一年才可以来示罗献祭的时候才能跟儿子见一次面，所以我相信哈拿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煎熬的。我也相信当做儿子的撒母耳，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也有很多的挣扎。撒母耳从断奶之后他就寄人篱下，虽然跟祭司一起住，但是这个祭司对自己两个儿子的管教却是一塌糊涂。这两个儿子他们在献祭之后抢百姓的祭肉吃，又把牲畜上面那个肥厚的油，那个脂油原来是要献祭给神的，但是他们却占为己有。更大更可恶的是什么？这两个不受管教的儿子，他们居然和在 为目前侍奉的妇女发生性关系。所以撒母耳在完全不受管教的这两个比较大一点的哥哥旁边长大，他会不会遇到这两个哥哥要拉他出去陪他一起去玩的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他是不是也觉得哎呀两难，两个哥哥要我跟他一起去玩，但是呢我不出去好像哥哥又不高兴，他会不会碰到这个情况呢？我相信会的。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把我送来这里，而且每一年才来看我一次，难道他们不爱我吗？这是我想到我小时候每年在暑假的时候，我爸爸我妈妈就会带我到我的伯父或是我的舅舅家去，让我住在他们家，而且一住就是一个暑假。我当时非常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把我放在舅舅或是伯父家里面，而且一去就是这么长的时间。但是由于以前因为年纪比较小嘛，所以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因为上班、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在暑假没有办法照顾我，他们就只好请亲戚来代为照顾我。其实他们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并不是不爱我或是想要抛弃我是希望我能够在暑假期间能够受到更好的照顾。我们在北美这一代的华人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移民我们都曾经面临了教养儿女的问题尤其是做妈妈的，我们在教养儿女这方面所遇到的挣扎可能比爸爸来得大一点有很多的姐妹，我们来到了海外求学也受了高等的教育家里尤其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可能会面临，我是要留在家里面好好的教养我的孩子呢，还是因为我已经上学了，已经读了硕士了、博士了，或甚至于博士后了，我可能要出去上班可能会面临这样子的抉择。如果留在家里的话，等孩子大一点再出去上班，会不会考虑到几年之后孩子长大了，可是我当时所学的跟现在要出去上班了，公司所要的可能他们所要的要求的跟我学的又可能不太一样了，所以找事情也许会碰到一些困难。那如果留在家里呢，专心的照顾孩子的话，可能又要面临出去上班很累，体力的消耗、精神的消耗，回到家里又要这个整理家务，又要教养孩子。那如果再碰到孩子不听话、不读书交坏朋友那会让妈妈更心烦。那如果再碰到夫妻两个人不同心的话，会让妈妈更心力交瘁。我们在过去其实就面临到类似的问题。若琴那时候我们生了孩子之后，也有这样子的挣扎，也有这样子的顾虑，到底要出去上班好，还是留在家里好？后来我们的决定就是等孩子长大之后，若琴在家里安心的照顾两个孩子。后来等我们老大将近10岁以后，若琴才出去上班去回到学校里面去教书。所以如果你也曾经或者现在面临像这样子的挣扎，像这样子的困难，你不孤单，因为我了解你的感受。在我们人生当中，不管是做妈妈的，不管是做爸爸的，我们都会面临一些不同的挣扎或是困难。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当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从哈拿这位敬虔的母亲上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当哈拿因为不能怀孕而挣扎，而在那边很困难，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他就借着到示罗去献祭的机会，他迫切地向神祷告，向神哭泣，他把困难带到神的面前，他用诚恳的祷告来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帮助。在人看来，这是一个希望很渺茫，已经这么久没有怀孕了，难道你祷告以后就能够怀孕吗？但是因着他情辞迫切的祷告，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他也胜过了自己不能怀孕的这个困难，而终于得到了神所赐给他的一个儿子。再来，神也借着哈拿的丈夫，让哈拿上了一堂属灵的功课，神让他看见在人间的爱是多么的有限。他的丈夫想尽办法去满足去供应他物质上面和情绪上面的需要，但是却仍然没有办法让哈拿的内心深处他的那个缺憾，要儿子那个缺憾得到满足。神借着他的丈夫让他学习过祷告和依靠神的日子。哈拿也没有跟他的对头去争吵，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流泪的向神祷告，并且借着祷告胜过了对头对他的攻击，对他的刺激。哈拿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挣扎跟挫折，他没有灰心，他向神祷告，他也没有因为被以利误会他是喝醉酒的女人而生气，哈拿反而用非常谦卑的态度向以利解释，并且他还称以利是主，称自己是婢女。当以利明白哈拿的处境跟心愿以后，以利就为他祝福。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17节看到，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准允你向他所求的。以利给哈拿这句很敬虔的祝福，并不是以利在说预言、哦、说他哦，这个预言他以后会生一个儿子，或是说他已经得到上帝的允许。但是我相信这一句祝福的话带给哈拿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哈拿在祷告完了以后，他的重担已经交托给神了，接下来他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候神的回应。其实当时哈拿还没有和丈夫同房，他所面临到的环境都还没有改变，但是他把自己交托给神了，交托给神以后他就有了平安。神也喜悦我们因为信靠他，因为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而得到平安。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谢谢。在示罗献祭结束以后，第二天哈拿就跟丈夫回到家里，她不久就怀孕，而且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做撒母耳。他这个撒母耳的意思就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我相信哈拿在为孩子取名字这件事情上面，他已经知道了能不能生孩子，甚至于什么时候 神会给他这个孩子，完全是神的主权。从哈拿的祷告，我们可以学习到，他祷告的焦点就在神自己，除了神以外，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他向神哭泣，他向神迫切的祷告，他专注的程度连祭司都没有看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或许多年来也有一些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和委屈，孩子不听话，孩子桀骜不驯，交坏朋友，不爱学习，关于孩子这方面的，我们也许跟神倾诉过，也许神还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放弃，让我们继续祷告，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继续耐心等候神的回应。在18世纪有英国有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做苏珊娜·卫斯理，她总共生了19个孩子，虽然孩子很多，但是她每天一定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来亲近神。他的孩子说，妈妈花2个小时的时间亲近神，这是妈妈每天得力的一个秘诀。如果他找不到地方或是一段时间可以亲近神的话，他的孩子说，妈妈就把他的 围裙马上就撩在他的头上，就盖起来，就在那里就开始祷告了。这幅图画一直在我的心中，一位敬虔的母亲，她有19个小孩，她每天花2个小时的时间祷告，当她找不到时间忙的时候，她随时就可以安静的在主面前亲近神。这位母亲敬虔和祷告的生命深深的影响了她的孩子们，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约翰·卫斯理，他建立了寻道会，他所带动的复兴运动不但使基督徒和教会更新，他也扫除了当时英国社会许多罪恶还有陋习。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做查理士·卫斯理，他写了将近9000首圣诗。我小的时候很好动，我记得大概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家里买了一辆新的脚踏车，那时候刚刚学会骑脚踏车不久，结果有一天看到妈妈还有几个阿姨，我记得好像是买菜吧，从前面这样走过来，那我就那时候呢就想炫耀一下，就想把刚学会骑脚踏车嘛，就骑着脚踏车，就想从妈妈面前经过，看妈妈看到我会骑脚踏车。不但如此，我还放开双手，结果就在他们面前啪一个跌到倒摔跤在地上，结果那天摔得全身是伤。我妈妈那时候好像想让我学一点教训，理都不理我就走了。回去之后当然妈妈很心疼，然后问我哪里痛啊，哪里就帮我包裹这个伤。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发现我们家里附近有一个好大的蜜蜂窝，我想哎呦，蜜蜂在那边整天飞来飞去的好烦哦，就拿一根竹竿，长的竹竿，就去想把那个蜜蜂窝给把它弄掉。结果我刚把竹竿戳到那个蜜蜂窝的时候，一群蜜蜂就来攻击我，哎呀，我吓得我就跑啊，我就一边跑一边喊，结果蜜蜂飞得比我跑得还快，结果蛰得我全身都是包，痛得不得了。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耍酷学抽烟，回到家里以后，妈妈在我房间里闻到烟味，妈妈后来还跟我讲，哎，我你不要抽烟了，我闻到烟味了。 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不爱读书，我最喜欢的就是睡懒觉。所以妈妈对我有一句名言，我终身难忘。妈妈说：“你只长脑啊，只长肉不长脑。”就说我以前吃的，我以前胖胖的，我的小学的绰号叫做“翔胖子”啊，胖胖的。妈妈说我只长肉不长脑。我想妈妈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她的烦恼可想而知。可是妈妈信主之后，她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读经跟祷告。妈妈的灵修习惯是不祷告不灵修，她绝不吃早饭的。这20多年来，我亲眼看见妈妈跟神亲密的关系，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他为每一个儿女、孙儿女祷告，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曾孙女，妈妈祷告的名单是越来越长了。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为他祷告，为孩子祝福。我最近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我听到了一个非常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伸手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他们祝福的事情，你可以至少用5个以 F 开头的英文字为孩子祷告。这个 F 代表 finger 啊，手指头的 finger 就是英文的那个 finger 第一个字母，所以很容易记。这5个是什么啊？第一个就是 faith， 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为我们孩子能够认识神，而且这不仅仅是父母亲的信仰，而且是什么？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也可以成为他们自己的神。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的信仰祷告。第二个就是为他的家庭，我们为孩子他的婚姻、他的家庭来祷告。第三个就是为他的朋友祷告，为他们能够结交有共同价值观、共同信仰的祷告，而且这些朋友能够成为他的守望伙伴来祷告。第四个就是为他的未来，他们的学业、他们的工作、他们在不同的岗位都可以为神做见证来祷告。第五个就是为他们的休闲娱乐啊，现在的孩子们常常在网上玩游戏啊，这些我们为他们有正当的休闲娱乐，不会上瘾，不会把那个时间就这样子玩一下子就花掉了。我们为他们的休闲娱乐祷告。所以我们在家里，我们每一天可以用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的时候，这五个很容易记哦，就可以为他祷告。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也为他们的婚姻、为他们的学业、为他们的成长祷告。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学到这五个啊、哦、F 开头的字啊、哦，所以这很好记，可以帮助啊、哦、我们做父母的，好、哦、可以为孩子祝福祷告。所以除了祷告，我们从哈拿的身上，我们还学到了什么功课呢？哈拿在最艰难的时候，他愿意把儿子奉献给神，专心的啊侍奉神。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11节，哈拿他的祷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他在祷告里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留长头发就是献身侍奉耶和华的一个记号，许愿献身侍奉耶和华通常都是有期限的，就是有一段时间许愿侍奉耶和华。可是哈拿他所许的愿是什么？他所许的愿却是，如果神能够赐给他一个儿子的话，他不但要让他的儿子能够服侍神，而且是终身的去服侍神。今天我们对孩子的期望是什么？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做医生， 还是做律师？我们对孩子有期望，甚至于培养孩子往我们期望的方向去发展，这些都没错。但是千万别忽视了孩子在学习服侍人还跟服侍神的重要性。如果有一天神要我们的孩子做全职的传道人，如果有一天孩子要神要你的孩子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你准备好了吗？或许你可能说，我不知道神是不是要我的孩子做传道人。但是你可不可以先问自己，我要不要我的孩子做一个终身侍奉神的人呢？撒母耳他一生他忠心的侍奉神是由他的妈妈开始的。哈拿还没有生下撒母耳之前，就愿意把撒母耳完全给侍奉，献给神使用。结果撒母耳也愿意听从，也愿意顺服神，终身的服侍神。西区教会那以前凯蒂教会，我相信我们北区教会可能也都有每一年都会有这个婴儿祝福礼，这是在主日崇拜以后这个进行的。父母亲把孩子带到教会的台前，在众人面前承诺要以身作则，让孩子在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中成长。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认识神，帮助我们的孩子爱神，帮助我们的孩子跟随神，甚至于以后能够一生的能够服侍神。去年的七月，我们很开心，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升格了，做了祖父祖母啊。刚才有提到，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儿子跟儿媳妇他们没有机会把孩子带到教会去参加婴儿祝福礼，但是我们常常提醒我们的儿子，跟他说：“你一定要常常亲近神，要为自己的女儿祷告，凡事要做女儿的榜样。”我们做父母亲的，甚至于做祖父母的，我们都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子孙。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好的东西有没有包括我们的信仰呢？一般人都会把我们的财产、把房屋、把事业，甚至于股票，这些留给下一代。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信仰当作传家宝，把属灵的资产留给我们的儿女呢？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属灵的传承。传承一定要先有人愿意传，才能够有人能够来承接，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传递我们宝贵的信仰，我们的儿女也能够承接我们的属灵资产，他们在世上不一定是大富，不一定是大贵，但是我相信他们灵里面一定是富足的。属灵的传承所影响的生命可能不止一代。哈拿用他的祷告的生命，用他敬虔的生命，影响了撒母耳的一生，甚至影响了以色列的历史。新约使徒保罗他非常赏识的一位同工提摩太，保罗甚至写给提摩太的信里面称提摩太是他的儿子。保罗对提摩太最大的赞许就是提摩太他无伪的信心。无伪的信心就是真实的信心。他这种真实的信心是怎么养成的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就给了我们答案。保罗就写给提摩太的书，他说，写给提摩太的信，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 有你基心里的，我深信也是在你心里的。这种真实的信心的养成，就是提摩太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把信仰传给了提摩太。这是多么棒的一个传承，从祖父母辈传到父母辈，再传到孩子辈，一家三代的信仰传承，代代相传。西区教会的一位长老，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可能你们有一些也认识他，吴长老和台英姐，他们多年来在教会的服事，他们服事人的榜样，他们还有在宣教事工的上面的摆上，深深的影响到他的儿子。让我看到他们放手让他的儿媳妇带着才刚上小学的孙子孙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们要去适应当地不同的文化，学不同的语言，为的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但是身为父母亲的或是祖父母的，我相信他们心里面一定挂念不舍的。可是我相信这样的属灵传承，他们的下一代一定是蒙神祝福的，也会带给别人祝福的一代。除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榜样，活在家里面的生命榜样外，我们也可以鼓励我们的孩子参与不同的服事，让孩子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神和认识自己。我们可以在家里让孩子学习带领全家祷告，如果家里有在家里面有家庭祭坛或是家庭崇拜的话，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可以在家庭祭坛的时候可以分享他们在主日学里面所学到的圣经故事，或是可以鼓励他们也开始祷告，或是鼓励他们带一首他们熟悉的诗歌让孩子可以开始学习服事。过去这一年来西区教会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线上的祷告会我也在线上的祷告会里面，因为 Zoom 嘛，所以都有一些照片，都看得到是谁在谁参加。会看到有好几位正在念高中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常常就参加大人的祷告会，我非常感动。也有一些家庭带着好小的小孩就参加祷告会，虽然有的时候孩子会有一些闹声音出来，但是没关系那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我们自己的服事对孩子来讲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学习机会。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参加短宣。那在西区教会前两年前的暑假在将近两年前的暑假我知道有好几个家庭，他们带着孩子，全家大小，也有好小小的小小孩去参加在台湾的一个父母营。在那个营会里面邀请了有好多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教会弟兄姐妹的爸爸妈妈，在那个营会里面有福音，有诗歌有很好的节目。这些孩子们他们去为的是什么？希望自己的爷爷奶奶，自己的外公外婆在那里可以认识耶稣，可以相信耶稣。所以我们不但自己参与服事，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参与服事，这些都是属灵的传承，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的孩子不只是接受别人的服事，而是愿意成为服事神跟服事人的人。弟兄姐妹们，你愿意成为一个属灵的传人吗？你愿意吗？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以实际的行动传给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家人。今天是母亲节，我想，身为这个人子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母亲 啊，我们都希望感谢我们母亲的养育之恩。如果你还没有机会的话，如果妈妈不在旁边的话，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的妈妈，啊，感谢她。如果妈妈已经不在，也可以跟我们的孩子或是对我们的孙子辈跟他们叙说一下妈妈曾经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一些正面影响，也可以来纪念我们的母亲。我也鼓励你可以有一些特别的行动来表示对母亲的感恩。我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母亲，你们身体健康，每一天靠主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借着哈拿的一生来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原本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过是代为管理你的产业。也求主继续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为蒙爱，成为相爱，也成为愿意传爱的人，愿意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和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也求主帮助我们，就如哈拿对你的赞美，让我们看到你才是我们真正喜乐的源头。虽然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可能遇到有很多苦难，有很多这个伤心难过的事情，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帮助。求你帮助我们依靠你，每天来依靠你。我们谢谢主，我们也愿意用我们一生来爱你，来敬拜你，来回报你对我们的恩惠。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